同诵读好吗？一、二、三。说了这些话以后，约有八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忽然有摩西和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完成的事。第一个部分是32至33节，32至33节就一同诵读，一、二、三。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但一清醒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和与他一起站着的那两个人。二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老师，我们在这里真好，我们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却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第三个部分是34至36节，一同诵读，一、二、三。说这些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一进入云彩就很惧怕。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从他。声音停止后，只见耶稣独自一人。当那些日子，门徒保持沉默，不把所看见的事告诉任何人。又是同心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感谢你赐下宝贵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求主你藉着今日的信息，你亲自去释放你的话语，让圣经亲自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以致无论讲的、听的，同他蒙福。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去求，阿们。所以跟大家分享近日一件呢，即是自己少少的体验。那天放假的，那我有位识了几十年的小一的同学仔，他刚刚做完个手术，就跟着就即是出院回家休养紧啦。我起身挣扎了，可不可以煲个老火汤然后去探他啦。但是即是那天是那个礼拜唯一一天的假期，如果搞不多嘢嘅话咧，咁我嘅休息时间就冇咗一大橛。第二次因为嗰日系假期先可以做咁多嘢啊嘛，系咪？咁喺度挣扎紧啊，锡自己多啲好啊，定锡即系一个四十几廿年嘅旧同学仔好啲咧？点解会有挣扎呢？如果根本我唔将佢摆心上边，我都唔谂住探佢咧，我唔会有挣扎嘅，系咪？如果我好爱佢嘅咧，我都唔使谂啦，起身急不及待快啲去即系睇佢啦，都唔使有挣扎。中间位咧就睇到左好啊右好嗰啲，咁我哋嘅属灵嘅生命有阵时有啲近似，好似有条咧挣扎线喺度噶，系嘛？啊，体贴自己嘅心意多啲好啊，啊体贴上帝嘅心意多啲好啊，咁样。嗱，每人嘅情况可能唔一样，唔需要去比较。有时候可能对于一位初信嘅，可能要去学习喺人前去借饭，已经系一个挣扎噶咯。可能另外一位已经信咗主好耐嘅肢体喺度啊，谂紧好唔好放弃高薪厚职出去宣教咧？系佢而家嘅挣扎线个位都唔定。我哋有一次咧，邀请咗一位关爱使者嚟团契里边去分享，佢讲到一啲佢嘅即系当时我睇嚟系好恶劣嘅客观环境。佢即系用咗我谂半分钟脑轻描淡写咁就讲咗，佢话。哦，成日停电咯，水浸咯，热到晕咯，咁样常规嚟嘅啫，咁样。即系佢用咗半分钟讲呢句说话，我今日仲记得嘅咧，就系、是、可以咁轻描淡写去讲一个对于我嚟讲系好恶劣嘅环境。因为关爱使者喺中间去走咗一段几长嘅灵程，而且呢啲嘢根本对佢嚟讲轻描淡写，唔需要去挣扎。弟兄姊妹，我哋属灵嘅挣扎线而家响边一边挪移紧，为自己而活，为上帝而活。举个例子，我谂我估啦吓，都唔少喺度挣扎紧，系咪每日都即系或者常常啦，行切嘅灵修系咪？有啲已经唔使挣扎啦，已经放弃咗。 你都不用挣扎的，因为他已经可能在早期花很多时间去坚持，已经成为了一个恒常的习惯。过去这几年的日子，我身处在一个很急变的环境里面，盼望我们警醒做准备，将我们的信仰挣扎线竭力移向土著喜悦的那个方向，否则有更大的挑战来到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不知不觉温水煮蛙，这样越来越多的妥协，走下这边走下这边走下这边，离上帝越来越远。盼望今天的学习成为我和你彼此的鼓励和守望。刚才讲了，今天会看第路加福音9章28至36节。28节是一个叙事的背景，就是讲耶稣讲了这番说话之后，又有8日带着3个门徒上山去祷告。究竟耶稣之前即讲了什么呢？我们很扼要重温上文第9章18至27节。在上文耶稣就问门徒了，你们说我是哪个？彼得就答了，是神所立的基督。字面上是答得很准的，是不是？但其实不等于他真的明白跟从耶稣的意义是什么。耶稣跟门徒说他自己必须受很多的苦，被弃绝被杀，然后第三日复活。跟着他又向在场的全部跟从他的人说，如果有人要跟从我，要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意思就是说，跟从耶稣要放低自我中心，放低用自己的方法去建立自己，要拎起，要高举神的主权，顺服神的心意。讲完这番说话之后，在最直接的上文，我印制了在辅助经文，就是第27节，耶稣这样讲，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未经历死亡以前，必定看见神的国。耶稣预告之后，有些事一定会发生，即是说这样将会发生的事是安排好的，不是偶然的，有目的的。究竟之后发生什么事，有什么目的呢？就是今天看的这段经文了。我们首先扼要去看看这段经文大概概览是讲什么。刚才我们分了3次的读，记不记得？有3个不同的场景。第一个场景是29至31节，耶稣带着3位门徒上山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改变了，充满荣光。有2位旧约人物摩西、以利亚的出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第一部分是讲耶稣在山上变像的这个场景。第二部分是32至33节，经历了这么超然的属灵经验，3位门徒的反应是什么呢？瞌眼瞓。彼得醒的时候语无伦次。第二部分呢，聚焦在门徒的反应。第三部分呢，是34至36节的相，有多云彩遮住3位门徒，有声音从云彩出来。第三部分聚焦在父神介入，从天上面去讲说话。最后36节的下呢，是一个总结，讲回门徒经历了这个这么特殊的属灵经验之后，他们保持沉默。我再仔细逐个部分去看，先看第一部分29至31节。耶稣带着亲近的3位门徒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29节说，正正祷告的时候，耶稣的面貌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耶稣变像呢，是他祈祷祷的时候发生，即是说是上帝，源自上帝，上帝的启示。面貌改变不是代表耶稣他里面有什么本质的转变，他本来就是与神同等的啦，是为了用一个外显的改变去让当时的门徒去揭示他荣耀的身份，好让门徒更加笃信不疑。之前提过了，这个变像是一早安排有目的，是为了门徒的好处。30节说，忽然呢，原文是看下，你看下有些很特别的事发生了，看下啊，有两个人出现，有旧约的摩西和以利亚两个人在那里跟耶稣讲话。31节说，他们在荣光里显现， 这两个旧约人物在耶稣的荣光里面显现，即是说摩西、以利亚他们自己没有荣光的，他们也没有变像的，他们在耶稣的荣光里面，这两位只是耶稣的见证人，耶稣才是个主角。他们讲什么呢？如果不看经文给我，即是平时的写作呢，当然讲一些很荣耀啊，天上的敬拜啊，哈利路亚那些啦。留意一下三十一节讲什么，他们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完成的事。去世这个字呢，原文呢是 exodon， 可以解 departure 离开啦，更加是出埃及 exodus 这个专用的字。所以三十一节可以这样去诠释，摩西和以利亚在主的荣光里面去显现，谈论耶稣出埃及的事，就是在耶路撒冷他将要被钉十架的事。路加很刻意安排用 exodon 这个字，是显明耶稣走十架的路就好像昔日出埃及一样。昔日摩西带领以色列民离开埃及为奴之地，今日耶稣的死复活，我都拯救每一个人，包括你和我，从罪的捆绑里面得释放，走出一条新的路。耶稣带领了一个新的出埃及，将以往和过去和现在的一个救赎工作一路连上下去。如果是这样，我们会明白更加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摩西、以利亚会出现。在马拉基书，耶和华和会众这样讲，在马拉基书的第四章四至五节，马拉基书第四章四至五节，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要差遣以利亚先知道你们哪里去。摩西和以利亚是代表律法、先知两个，即是不同的地位。摩西代表了颁布上帝的律法，等于就是神的话语，律法就是神的话语。而以利亚就是神的代言人，就是先知来的嘛。在马拉基书呢，就提及两位在上帝末世应许里面很重要的位置。在耶稣的荣光底下，两位旧约人物讲的不是赞美，不是重赞唱哈利路亚，好像启示录第四五章那些，是最耶稣将要走上十架路最羞辱最苦难的事。我们看见耶稣登山变像，是一个荣耀和受苦去交织的场景。耶稣的荣耀是要在他甘愿走上上帝安排受苦的历程里面彰显出来，这个是耶稣的身份，福音的中心。这排大家都比较多跑启示录，今晚下午下午两点半开始。在启示录里面，耶稣就被描述为犹大支派的狮子，尊贵的君王，但又是被杀的羔羊，受苦的主。弟兄姊妹，荣耀的身份、受苦的使命，两个的结连带给我们什么的意义？十字架是荣耀还是受苦的标记？一方面因为信仰付代价，这是一个很埋身的事实，但另一方面我都经历过人家做在我们身上的事，为到可以与神同工，让其他人的生命脱离罪的捆绑，回归上帝的掌权，又是几咁荣耀一份的即时。我们的属灵挣扎线现在向哪一边挪移紧，就取决紧在天平的两边，第一边你说这个信仰要付上多少的代价，另一边就是说你对上帝的爱有多深的领受，你对圣经的话语有多真切的那种的明白。两边，一边是为信仰要付多大的代价，另一边你对上帝的爱有多深的领受。这个课题我想是今天我们的处境可能成为你和我要很认真影响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进入第二个部分，32和33节， 看看在山上三位门徒的反应，被上帝安排这么超然的经历，即我们预期三位应该是雀跃啦、惊讶啦那些啦。刚才都讲了32节，做什么？彼得和他的同伴呢瞌眼瞓，即是说刚才那些很荣耀的以上的 description 呢，其实应该那三位门徒呢是冇睇得见耶稣面貌改变嘅经过，又听唔到以利亚同摩西去即系讲论耶稣去世嘅事，睡眼惺忪，擘大眼嘅时候就睇见一个耶稣嘅荣光，同埋两位救约人物同佢倾偈。当见到呢两个人就快要走嘅时候，其实唔知道发生紧咩事嘅，彼得就冇心思熟虑，即刻冲口而出啦。33节。老师，我们在这里真是好啊，我们搭三座棚啊，一座给你，一座给摩西，一座给以利亚啦，这样。为什么彼得会说想搭即是三个棚的呢？那我们最直接的联想是主棚节。犹太人的主棚节呢是纪念昔日以色列民即是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的日子经历到上帝的供应，从而期待在末世的时候上帝的降临。我估计呢，彼得应该某程度上他见到摩西以利亚，他正确地联想到是一些末世的应许，他属旧约的末世的应许和盼望。不过从他的反应，我们看得见他属灵上面仍然是很无知很愚昧。首先他眼前的是一个耶稣的荣光，是不是？他叫他什么？老师，还是老师而已。跟住咧，佢就话啦：啊，三个人，每人搭座棚，平起平坐，好好，系咪？但系佢系将以利亚、摩西同耶稣系即系放喺同一个等级嗰度。更加重要，你睇到佢见到摩西同以利亚要走啦，于是乎佢好眷恋当时嗰个景象。啊，我们在这里真好，情急之下，不如搭三个棚，有咩好处呢？叫摩西、以利亚留在那个棚度，一旦叫耶稣呢不要变回那个即是原貌，那就好咯，挺好的，留住，其实反正留住他们。彼得他不明白，他没有办法将耶稣留在一个这么短暂的荣耀里面。他不明白耶稣必须下山先受十字架的苦难。这个被安排的超然的属灵经验，不是为了去享受这个属灵的经验，是为了这个属灵经验让我们更加确认耶稣的身份，以致我们更有信心走以后不容易的路。难怪33节的下，作者就描述彼得说什么呢？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弟兄姊妹，我们会不会有时好像彼得那样眷恋在当下，我们在这里真好，想留住一些很短暂美好的时光，忘记了我们被上帝托付很多其他的使命。我们的教会生活，我们的家庭生活有美好的相交，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需要在物质在情感上面，我们去有供应，互相勉励守望，这个是很重要。特别是一些不容易的日子，我们更加需要有很多主内的肢体去同行去支援。但是这个不是我们相聚终极的目的，更加重要的是让我们有属灵上面的相交，以致我们生命可以被陶造改变。什么叫做好？什么叫做好？当然上帝可以按住他的恩典丰丰足足去供应我们生活的需要，让我们享受上帝给我们很多的即是创造，我们用感恩的心去劳碌里面去享受上帝的供应，这个是好。但是都请问我们问一问我们自己，什么为好？刚才那条的属灵的即是挣扎线，我们向哪一边去挪移？我们的聚会，我们的相交，是让我们更加满足我们现在安舒的日子，地可以互相鼓励，更加好准备我们能够为主而活。这个都是一个我们即是要学习的方向。我进入第三部分34节至到36节的上，有父神从天上传来的声音。 34节，彼得讲完这番说话之后，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一进入云彩就很惧怕。刚才讲嘛，彼得不知道自己讲什么，是吗？于是乎呢，天父介入截停去讲嘢啦。天父要介入，云彩嘅出现印证上帝嘅同在，门徒惊咧系一个好自然嘅反应。35节，有声音从云彩里边出嚟话：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从他。如果咧我哋有睇路加福音嘅第三章，我哋会记得耶稣受洗嘅时候，有圣灵好似鸽子咁样降临喺佢身上边，同样天上有声音，嗰时话咩咧？你是我的爱子，我喜爱你。嗰阵时咧系天父对耶稣讲说话，今次咧系天父对或者父神啦，对三位门徒讲说话。你讲三句，第一句，这是我的儿子。父神向门徒清楚显明耶稣是他的儿子，权威的身份。第二句，我所拣选的，父神要向门徒揭示耶稣是被父神托付的使命，在救赎的计划里面有一个很独特的、地位。确认了耶稣的身份使命之后，父神向门徒揭示你们要听从他。我就要听来哦，门徒要听从耶稣，这些是不是当然是这样的啦，有什么特别呢？但是这个场景有没有特别的意思呢？刚才讲过嘛，这个超然的属灵经历是神安排了有目的的嘛。我们想一下，跟随耶稣的历程里面，门徒看见耶稣行出很多神迹奇事，门徒亦都被授权做耶稣做的事，可能觉得自己哇，我都挺威的，挺好，跟耶稣挺好的。但是在这个时候，彼得他宣认耶稣是神所立的基督，初步是正确的，但可能有错误的期盼，以为可能是推翻罗马政权的尼赛亚都不定。当耶稣向门徒讲他自己要走上受苦的路，而门徒要学校他的样式，学他的榜样的时候，深信门徒他没有预期过跟从耶稣要付上这样的代价，不明白当中很多的意义，就是盼望藉这一次超然的属灵经历，耶稣外显的荣光引证他是神的儿子的身份，圣经应许的尼赛亚，更加重要预备这班门徒迎向应许的苦难。门徒当下分享耶稣的受苦，他日去分享耶稣的荣耀，所以他们必须凭信心去聆听，去遵从耶稣的教导。36节说，父神的声音停止了之后，就剩下耶稣一个了。以利亚、摩西离开并不重要，因为新的出埃及是由耶稣去延续。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属灵经验里面，可能有时候跟我们的期盼不一样，是什么推动我们不断去尽心学习，去遵从耶稣的话语？我想我们需要互相去鼓励。人总有很多自己的前设，盼望事情的发生跟我预期的一样，是吗？一样的时候，我们很多失望，很多等待顺利成章。我们需要身边很多弟兄姊妹的鼓励，弟兄姊妹的同行见证，要经历我们自己亲身去经历上帝恩典的带领，当然有圣灵的工作引导我们去进入真理，为生命被陶造。这几年我们遇上翻天覆地的转变，可能成为我们信仰上面很多的冲击，或者带来有些我们对信仰上面的疑惑，盼望我们去确信神的话语是唯一客观的基础。我们学习不带着自己的前设，不将我个人 的期盼读入去圣经里面，我们不去批判圣经讲得对不对，是由圣经去批判我们做的事对不对，是吗？我们即不要搞乱了。在动荡的处境里面，也都盼望我们成为一个契机，好好地去重新去反思究竟跟从耶稣的意义是什么。好感恩我们之前有一些讲座，我们今天下午我们有宝剑论英雄，输赢真的不重要， 一起去即睇上帝嘅话语，之后有研经会，盼望一连串嘅聚会去帮我哋去细嚼神喺当下呢个处境想同我哋讲咩说话。俾安排呢啲属灵嘅超然经验，三位门徒点样反应呢？我仲以估咧，彼得一向好即系爽直噶嘛，一路炫耀一番啦，冇喎。36B 咧系呢个叙事嘅总结啦，门徒保持沉默。冇將佢哋所見嘅事告訴任何人，太震撼啦！佢哋唔係好明中間發生，可能瞓咗覺又唔係好似咧，即係唔知發生緊咩事。今日學習即係耶穌登山變像嘅敘事裏面，一邊向耶穌祈禱，變像摩西以利亞談論耶穌要受苦嘅事，氣氛係莊嚴凝重。呢一邊向咧，三個門徒最親近嗰三個門徒，我講緊。表現點啊？要禱告嘅時候瞓覺，唔明白耶穌嘅教導，瞓醒嘅時候胡言亂語。儘管如此，耶穌冇鬧到三個門徒，天父介入喺雲彩裏面向佢哋宣告。如果有睇路加福音，睇到下文嘅時候，呢班門徒仍然都係唔係明好多嘢噶。喺度争啊嘛，跟住下争边个大啊咁样。不过如果我哋一路有机会去诵读彼得嘅书信，彼得后书大概系主后即系60年代写成啦。彼得后书嘅第一章16节咁样讲：我们从前把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来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一些捏造出来的无稽传说。我们是曾经亲眼见过他的威荣的人。18节，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有声音从天上出来。彼得回忆在山上面他亲自看见救主威荣的经历，确切相信旧约预言主会再来。我们早期一些的文献记载，彼得是被尼禄王去判处即是钉十字架，彼得觉得自己不配跟耶稣一样去钉十字架，他是要求大家都可能知道倒吊十字架而来殉道。我们看见灵情的成长有个历程在这里，是吗？在上帝一直的保守恩典底下，彼得似乎最终明白到背十字架的意义是什么。佢之后今日嘅经文，我睇见登山变像，让佢睇见耶稣带住好荣耀嘅身份，但系背负受苦嘅使命，挑战我哋去谂，咪信有付代价，系荣耀，系耻辱。彼得好想即系搭三座棚，留住当下短暂嘅荣光，上山原是为下山。我哋好去思想一下，我哋好多嘅相交，好多嘅美好嘅时光，究竟终极目标系乜嘢？我哋唔系话唔享受当下啲上帝即系劳碌嘅，比如劳碌中享嘅福，但系呢个系我哋终极嘅目标。父神嘅引证去分事，鼓励我哋谂下系乜嘢推动我哋要听耶稣，或者有乜嘢拦咗我哋去听耶稣。在信仰的成长路上，什么叫做属灵？他经常说什么叫属灵。杨石卓医生在他的著作《照命》有这样的描述，我引述其中一段。灵情路上，我们不是要增加，而是要减少，不是要朝着得到的方向走，而是要朝着放低的方向走。属灵的经历越多，要放低的东西也都越多。背后的核心观念就是舍己。在我看来，能够掌握多些技巧，吸收多些知识是好的，但是属灵操练最重要的功能应该是帮助我们敞开自己，舍去自己，放低自己的执着。你越是放低那些不属于神的东西，你越是属灵。你越是放低那些不属于神的东西，你越是属灵。耶稣甘愿自己先走上十字架， 自己先成为舍己的典范，跟住他叫门徒学校去舍己的样式，再在这里呼召我们这里每一位，包括我和你一起一生学这个功课。我们属灵的挣扎线，我们现在向着哪一方去挪移着？青苔的两边，第一边是要看看我们为这个信仰要付上多大的代价，另一边是我们究竟有多尽心去经历主的爱，我们有多去体会这个恩典的宝贵。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前面要走的路是怎样，盼望我们真的努力，趁还有很多空间的时候，我们去更加花多些时间去尽心去细味圣经的教导，求圣灵的工作让你更加 真诚地去体会上帝的爱，以致我们有更加大的承载力去承接。我们不知道也许可能会不简单不容易去信仰要付的代价，盼我们的属灵的挣扎线一路挪移到越来越与主亲近一步。一同的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谦卑来到你的跟前，感谢你赐下宝贵的救恩，你让耶稣基督自己成为了一个典范，让我们看见何为舍己，何为为他者而活的生命。你呼召当时的门徒要背上我们十字架去跟从他，也都呼召我们今天每一位按着你分配给我们的份，我们去跟从你。我们面对当下可能不容易的挑战，帮助我们，求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去工作，让我们更加真诚深切去体会耶稣你的爱，而且我们被你的爱去激励，我们就有能力去承载到更加为信仰要摆上很多的代价。愿主你这样祝福带领，祝福窝福堂，祝福我们每一位，特别在这里，特别我当中有还未认识你的会众，求圣灵的工作让大家更加看见上帝你的爱，以致能够他们愿意将生命的主权交给你，让生命得到真正的自由和释放。听我们祷告奉主名求，阿们。